看啊，猶大支派中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我分派但支派中亚希撒末的儿子亚何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就是会幕和法柜，并其上的司恩座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桌子和桌子的器具、精金的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并洗作盘与盘座、精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用以供祭司职份的圣衣、膏油和为圣所用馨香的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今日咧，我哋好高兴有梁慧玲牧师喺我哋中间正道。佢嘅题目系装饰会幕，其人其事。
各位早晨，头先刚才咧，主席读嘅嗰部分嘅圣经咧，都唔系咧，我有啲咩特别留意到嘅。以前好似好容易咁，但系其实咧，要将佢嚟同大家分享，同埋咧攞佢其中嘅属灵嘅意义咧，亦都系唔系好容易嘅。今日咧，我哋要睇嘅咧系会幕嘅建造，参与嘅人物。同埋佢哋嘅工作嘅範圍，當然啦，會幕咧現在已經不存在嘅啦，有存在嘅亦都唔能夠證實，咁所以內中嘅物件咧亦都冇咗噶啦。咁有心嘅人士咧就試圖喺聖經裏面所講嘅資料咧，關於會幕嘅咧嚟咧係製造一個復版，但係咧冇一個。model 咧，每一個複版咧係相似嘅，因為咧聖經係冇特別詳細嘅俾資料，咁所以咧而家咧，我係請大家睇一睇一個 3D 嘅video， 咁俾我哋咧有一個概念，未必係真正確嘅，但係咧有一個印象咧，究竟會幕係點樣嘅一件事。而家請睇呢個 video。 好，咁咧，昔日咧摩西時代嘅會幕咧，係咪真係咁咧？我哋係無可知考嘅。咁但係咧，我哋先祈禱先嚇，讓我哋祈禱。以色列嘅神，我哋嘅神，昔在、今在、永在嘅父上帝，你喺歷史上面不斷嘅顯現你嘅心意。今日我哋喺你面前等候你，今日要我哋從你嘅聖經能夠得著嘅教導同埋亮光，求你賜我哋一個聆聽嘅耳朵。我哋咁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名，阿門。喺呢個時刻咧，即係做會幕呢個時刻，講到會幕呢個第三十一章嘅時刻咧，摩西咧仍然係喺西乃山上面聽耶和華吩咐嘅一部分。四十日咧，差唔多過去咗啦，摩西咧亦都好快落山啦。咁但係耶和華咧，仲仍然有未了嘅話，其中咧一件事咧，就係指派邊個去建造同埋咧係裝飾呢個會幕。第二件事咧，就係吩咐以色列人咧要緊記遵守安息日。咁耶和華之後咧，就將兩塊法板咧交俾摩西，並且咧係吩咐摩西落山。咁可以講出埃及記第三十一章，我哋今日讀嘅經文咧，係西乃山上面四十日嘅總結，委派工人、技工、設計師、木匠去將耶和華在山上所吩咐摩西的一切去实行。不是摩西本人，而是耶和华亲自揀选的提名的比撒列和阿荷里亚伯两个人就做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两个人从来不见经传的，他们两个人只是在出埃及记出现过的。比撒列在是被提咧，系八次，其中七次咧系喺出埃及记，只有一次咧系喺历代志上。阿荷里亚伯咧就系净系喺出埃及记提及，就提及五次，全部咧都系讲关于会幕嘅。咁但系咧历史并冇遗忘佢哋，佢哋嘅名字咧系俾耶和华咧系。他咧係記住，同埋係佢提名去點佢哋要做呢個會幕嘅。比撒列咧係猶大支派嘅人，與耶穌咧係同支派嘅。阿荷里亞伯咧就係但嘅支派嘅。不但咧，淨係佢哋兩個人起呢個會幕喎。第六節咧，出埃及記第三十一章第六節咧就話。凡心里有智慧的，耶和华更要赐给他们智慧的心，能够做他们即是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一切。即是说呢，对公这个团队呢是比撒列是队长，亚哈里亚伯呢就是助队长，凡是心里面有智慧的人呢就是队员。会幕呢是耶和华计划中的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咧，工作係以對工嘅形式咧去進行嘅。呢個團隊嘅一個共通嘅特徵咧，就係都有智慧嘅人。喺呢度講台上咧，我聽過亦都講過關於智慧呢個意思。今日咧，我想從另外一個角度咧，同大家分享智慧呢個意思。聖經咧唔止一次講俾我哋聽咧，耶穌咧係上帝嘅大能。是上帝的智慧。既然耶稣呢是藏有最完备的智慧了，那这些智慧是就耶稣的智慧是怎样表现出来呢？耶稣呢是在天上荣华的富贵降落降世为人。耶稣呢在三十岁之前呢过着隐蔽不为人知的生活，其后的三年呢，他行善，他教导，但是呢，却不被人接受，以罪犯的身份呢，去被钉十字架。在人看来，他是一个失败者，但是他从死里复活，现在呢，返回天家，坐在全能 者的右边。耶稣的智慧是谦卑的，是不计较失败的，不是只看目前，只是看世界，只是看可见的，更加是看那不可见的，为的是要成就神所托付他的救赎计划，亦都因此呢，因为这个耶稣的智慧呢而完成了。如果以耶稣的智慧呢去完成会幕呢，这样比撒列和团队亦都可能呢在会经历呢不少的失败，不少的误会挫折。我们从出埃及记第39和40章呢就知道会幕呢是终于完成了，并且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摩西是完成了这个会幕。智慧呢是不怕失败的，因为知道掌权的是耶和华，是神，不是暂时或者表面的失败呢是会而气馁的。我们呢是会向着标杆直跑，神呢一定会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功，就好像他看着以色列人的团队完成会幕一样。比撒列的团队呢是怎样得着这个智慧呢？不用我说，你们刚才都已经从主席刚才读的圣经里面看到，这个智慧呢是耶和华所赐的，不是世界的，也都不可能是世界的。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上帝的智慧更加是高测莫深的奥秘。比撒列特别之处呢，是他是第一个人在圣经里面提到是被神的灵充满的，因此他有智慧、有知识、有聪明，能够做各样的工，因此呢亦都是建造会幕团队的领队。神的灵呢是将会充满会幕，他亦都指派一个被他灵充满的人呢去建造会幕，亦都只有咁会幕呢才会合神的心意。可幸的是，昔日神怎样善待以色列人，今日他亦都同样祝福今日的世代和世世代代的基督徒。他们的灵，神的灵呢亦都与我们同在，藉着神的灵呢引领我们呢赐我们基督的智慧。我深信我们亦都会建造合神心意的灵工，他的教会。基督的智慧令我们不畏惧失败，亦都不怕别人轻视的眼光，在世俗的洪流之中，我们逆流而上，往高处行。比撒列、阿哈利亚伯和那些被神充满智慧的人，这样就开始他们的工作。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呢都是奴隶来的，都是做砖头的。咁我哋唔知道佢哋有冇经验呢去做呢啲器皿呀同埋起会幕。咁所以真嘅係佢哋呢班人呢真係好需要耶和华嘅智慧㗎。出埃及记话俾我哋听，佢哋用嘅材料有金银铜宝石木头。呢啲宝物呢又係从边度嚟㗎呢？以色列人呢离开埃及嘅时候呢，根据耶和华的吩咐呢，向埃及人呢索取金器、银器和衣裳。埃及人呢看得起他们，就给了他们呢所要的。出了埃及呢，耶和华又吩咐摩西叫以色列人呢都献给神呢一些甘心乐意献给他的礼物。摩西都可以收落，要佢咧喺从摩西咧要从以色列人咧收取嘅礼物咧系金银铜颜料，颜料咧系蓝色啊、紫色啊咁，朱红嘅色沙，细麻、山羊毛、金合欢木、做香嘅料、做高油嘅香料、红玛瑙同埋宝石等等。比撒列同埋阿何利亚伯同埋嗰啲耶和华赐心里面有智慧的人呢，心里面受感动，愿意呢前来做工作的一班人，他们呢都从摩西的手术里面呢接过这些礼物。 每日以色列人咧继续将啲礼物拎嚟，佢哋咧只好叫求摩西啦，叫以色列人咧停止啦。个队工咁样话：百姓送嚟嘅礼物咧好多，已经超过咗耶和华吩咐建造嘅工作所需要嘅材料啦。摩西咧，于是亦都对以色列人话：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的礼物做任何的工了。于是呢，队工就在一无所缺丰富的供应之下呢，完成了会幕了。今时今日，我们亦都本着这个典范，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亦都这样教训我们：多种的多收，小众的少收，各人呢要随心所愿，不要为难，不要勉强，因为上帝呢是爱乐捐的人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呢亦都教导我们，那个已经立好的根基呢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个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街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各人的工程必将显露，因为那日子将要将它显明，有火将它暴露出来，这个火要试炼各人的工程是怎样的。会幕在所罗门王完成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时候呢，就完成了任务了，会幕呢就功成身退了。但是保罗所讲的以基督作为根基的教会呢，神的居所呢，就是却永远呢是不会被废弃的。我们要将最好的献上建造这个居所。建造会幕这个工程呢，有了人才，有了材料，有了耶和华的灵和智慧去撑腰，很快就完成了。如果他们离开了埃及的时候，算是他们的第一年，这样出埃及Sorry 如果是出埃及是第一年，这样出埃及记第四十章所讲的第二年正月初一就是第二年。会幕只是用了不够一年的时间去建造。耶和华的荣光是充满了帐幕，云彩是遮盖了会幕。我们看看出埃及记第四十章怎么怎么讲第四十章第三十四节，是吧？咁呢，每逢云彩呢从帐幕升上去嘅时候呢，以色列人呢就起程前行。云彩呢如果唔升上去呢，佢哋就唔起程，直等到云彩升上去。就咁样，耶和华咧就带领以色列人行走喺旷野四十年啦。奇人奇事咧讲完啦，但系我仲有未了嘅话要讲，因为我要问大家，点解要建造呢个会幕咧？当摩西喺法老王叫法老王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嘅时候咧，是讲明呢是要去侍奉耶和华的，侍奉他们的神的。到了第十灾的时候呢，夜间法老王呢召摩西和阿伦来讲：起来，你们呢和以色列人都离开我的百姓而去，照你们所说的 去侍奉耶和华吧。法老王明白了，我们明不明白呢？明不明白为什么呢？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去侍奉耶和华呢？我们明白，原来摩西所讲的侍奉，耶和华心目中的侍奉呢，就是要建造会幕，并且呢是以会幕为中心敬拜耶和华。敬拜就是侍奉，所以我们参加主日崇拜亦都是侍奉，而侍奉敬拜结果就是安息。我有提过出埃及记第31章是摩西在西乃山40日之后的尾声，所提到有两件事情，就是建立团队队工去建造会幕，同埋吩咐以色列人一定要守安息日。这两件事连在一起呢，是因为他们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敬拜，我们就能够安息。安息日只不过是我们安息的一个其中的一个表现。既然我们敬拜是那个万有的神，满有慈爱怜悯的神，我们还忧虑些什么呢？我们是可以享受神给我们赐的每一刻，我们能够是安息在祂里面。当然如果以远镜来看会幕的话，它还有更深远的意义。会幕的云彩告诉话给以色列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并且带领他们，是带领他们。神与人同在是神从起初就有的原意。利未记就这样讲，我即是耶和华要行走在你们中间，作你们的上帝，你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第二点，先知以色列呢亦都是如此咁宣告耶和华的话，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作他们的上帝，他们要作我的子民。咁重要的是呢，启示录在形容新天新地的时候呢，约翰见到的异象就有声音说，看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和他们同住，他们要作他们的子民。这些经文，这三节经文呢，都是讲明上帝的心意，并且是他不改变的应许，并且在圣经里面呢，是不断的以渐进式的启示教导引领我们去进入这个真理。今天详细解释神与人同在的教导呢，是时间上不可能的，我只可以能够笼统地讲一个大纲。在伊甸园，神不是跟亚当夏娃同在吗？会幕不是以色列人在到旷野第一个帐篷，会幕不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第一个帐篷，第一个帐篷是在以色列的营外的，有一段距离的，直至到比撒列团队建成了新的会幕，第一个会幕才被取替。新的会幕是在以色列的营中间的，表示耶和华不再在外面，而是在他们的中间。会幕在旷野40年中是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直至到所罗门王的圣殿建成为止，耶和华的荣光也都充满了他的圣殿，好似充满会幕一样。以赛亚呢预言，尼赛亚嘅降临嘅时候呢，佢将会被称为以马内利，亦即系主与你们同在嘅意思。耶稣自己亦都对犹太人讲：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把它重建。咁呢、这个佢呢个讲话就系话呢，复活的耶稣呢就是新的圣殿了。耶稣就是神与人，人与神的通路，天梯和中保。更加奇妙的就是，当每一个信徒都有圣灵的印记，而信徒靠着基督去建立的教会呢，就成为神的灵工了。保罗在以弗所书这样讲：这样你们即是我们外邦人，不再是外邦人或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基督耶稣自己成为房角石，靠着他整座房子连接得紧凑，渐渐成为在主里的圣殿。你们也即又是讲我们，亦都靠他基督同被建造成为上帝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昨日昔在是会幕，是会幕，今日是教会，明日是新天新地。神的用心是良苦的，他要我们明白最重要的只要是与他同在。那这个简单的道理为什么要用整本圣经来去教训我们呢？为什么要这么长气呢？这个就是与我们的敬拜有关了。会幕呢是以色列人敬拜的地方，教会亦都是我们敬拜的地方，圣殿是以赛亚敬拜的地方。以赛亚在神的荣光的面前就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又因我亲眼看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我的敬拜先要静默，就是让我们先看到自己的不洁，明白自己是受造的，受造之物。神呢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的救赎者，是满有荣光的。以赛亚有天使拿烧红的炭呢洁净他的嘴唇。我们有些什么洁净我们配得进入神的圣殿敬拜他呢？回头看会幕和圣殿，每年呢都是有赎罪日，每年呢有每年的七月初十呢就是安息日，亦都是赎罪日。以色列人一切的罪呢，祭司就要一次过呢每一年呢为他们去赎罪。咁嚟到新约呢，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节呢就教导我哋关于呢是十字架嘅意思。耶稣被挂喺木头上，亲身担当咗我哋嘅罪，使我哋既然呢喺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嘅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头脑上的知识一脑子是神学，又或者是对自己的罪漠不关心，都不能够让我们在会幕、在圣殿或者是教会里面敬拜神，讨蒙神的悦纳，亦都不能够得着他与他同在的喜乐和甘甜。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在他的提携的提摩太的面前坦然地承认他是个罪人，而且是罪魁。彼得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首席领袖，在耶稣面前亦都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以赛亚、保罗、彼得是我们的榜样。神要的是我们一个知罪的心，不是一个知罪的神学。让我们每个月的圣经，让我们每个月的圣餐提醒我们，耶稣为了我们，因为要与我们同在而做出的牺牲，就是在十字架上牺牲。我们亦都要为他同在，我们亦都要为了与他同在作出深层的清洁、转向、悔改和要求他的饶恕。但是呢，更奇异的恩典呢并不在这里结束。以赛亚、保罗和彼得各都是在认罪之后呢有出人意外的召命。以赛亚呢就是被差遣到那些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又不晓得的人中间，直到地老天荒。保罗呢 被差到外邦人中宣讲福音，直至到罗马，行了一个不归之路。彼得就留守在耶路撒冷，为宣扬福音而努力，入了监狱。而且耶稣亦都让彼得是边学边做，终于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敬拜本身就是侍奉，敬拜亦都自然地带来神的召命，作更多的侍奉。回应神的召命必然是会有神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不是孤单的作战。神的应许是永不落空的，祂一定会与我们同在。会幕是一个有时间性的教材，会幕的建造就教训我们教会是我们敬拜的地方，也都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会幕的应用，其中的赎罪祭就教训我们是要省察我们的罪，并且藉着主耶稣的血得蒙救赎。会幕是神启示祂对世人心意的一个里程碑。会幕令我们开始了了解十字架的意思。为此，我们要更加为比撒列和阿荷里亚伯感恩，亦都求神的灵赐我们智慧，做祂所托付我们的侍奉，建立祂的教会。让我们低头祈祷。天父，昔日以色列人在旷野中侍奉你，敬拜你。今日我们在主恩堂的大家庭，同心的侍奉你，敬拜你。你的应许永不落空，你一定与我们同在，并带领我们进入新天新地，就好像你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一样。我们感谢赞美跪拜你，恳切地寻求你的面，一生一世只求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